留言非无中生有，集制造一大危机。柯文哲部分献金来自中国。澳门三特首热门人选都生于中国。罕见日本大米供应短缺。西班牙遭受史上最严重旱灾。脱北精英话对金家的支持早已崩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三地，我是林思明。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3日礼拜五。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。中共党魁习近平从8月19日开始一改隐身的状态，不单止密集露面，还连续登上党媒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。不过分析认为，从中可以提出中共政权的一个危机。习近平重新露面，亦未能够打散各种流言。有关他的替身、重病的猜测，甚至是梗图，持续受到关注。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注意到，在习迎接越共总书记苏林的时候，越南通讯社发的相上边，习近平右耳后边的头发好像少了一忽。胡平对央广话，不排除习近平头部做过手术的可能性。这个亦可能是央视和新华网没用近镜头的原因。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晨坤近日在精英论坛透露，他从参加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人那里了解到比较可靠的消息，习有两次没有参加会议，其中有一个半日的讨论他没有参加，还有闭幕式习亦都缺席。蔡晨坤说，目前不清楚习缺席究竟是对今次三中全会表达不满，亦或是因为身体不舒服，所以那些传闻不是无中生有。蔡晨坤讲到，现在北京的所有事都围绕习近平，因为习高度集权，他对自己的亲信都不信任，而且还不放权。据讲，每日汇报给他的大事、细事成千件，都要等住他批示。他不指示，下边的人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。相信就连蔡奇亦都不够胆擅自做决定。所以，如果习近平有什么问题不解决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民生，特别是国际关系，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，而且没有人可以收拾残局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自由亚洲发表杜耀明评论文章，讲到类似的危机。文章说，习近平三个礼拜没有公开亮相，就传出各种不利的传闻，从中亦都可以看出一党独裁的下场是什么样。独裁者亦挡不住晚年身体衰退，不能够照常工作，就必须有接班的准备。但做好接班的安排很难，如果安排得太迟，接班人来不及建立稳固的权力基础，这个就好像华国锋上任没多久就被赶落台。但太早宣布继任人，又会令到最高领袖心不安，担心自己的地位动摇。这方面的个案有林彪。再讲，独裁者重视忠诚多过才能，下级才会互相政治攻击，打击对手。独裁者要想找到能干的接班人亦很困难。邓小平时代开始用隔代指定接班人来解决这个危机，但是习近平破除了邓小平的换班制度，同时又不另立新制，这个就难以维持中共政权的稳定。文章说，最近今次政治传闻可以看作是一场危机演习，预示几年之后可能会弄假成真，独裁体制突然群龙无首，就可能出现各种不可预测的变化。如果国家荣辱取决于领袖的个人遭遇，政局就只能够变得极其不稳定。8月22日，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政治献金造假风波持续发酵。媒体发现其中11笔捐赠是来自中国大陆，引发外资介入的疑虑。另外，台北市三中调查案目前的关键点都指向柯文哲。综合自由时报、三立新闻等的报道，柯文哲被发现在申报去年竞选期间获得的政治捐款的时候造假。调查期间，有媒体检查监察院公开资料，发现一共有17笔捐款的捐款人登记地址不在台湾，其中6笔在日本，11笔分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上海、香港和澳门，总金额超过38,000元。 律师出身的庄瑞雄表示，根据政治献金法，不能够接受非本国籍人士的捐款，收到这些钱要返还或者在选后3个月内缴付，否则将处5年以下的徒刑。民众党发言人吴宜轩22号回应说，初步调查捐赠人是有身份证的，有身份证就可以捐款，无论人在哪里。但吴宜轩亦表示，民众党亦会重新盘点捐赠人的身份。目前3名总统候选人当中，唯独柯文哲出现登记地址来自外国的捐赠者，所以柯文哲的政治献金争议越来越难摆脱。另外，柯文哲作为前台北市长，亦被牵入台北市3大舞弊案，包括北市科地上权招商案、京华城容积案和台智光案。台北市议会成立专案调查小组，追查发现3案关键点都和柯文哲有关，一咪是他任内签订合同，一咪是他亲自主持招投标。3大案调查小组召集人认为，柯文哲可能难逃政治责任。澳门将在10月举行第6届特首选举，现任的特首贺一诚21号突然宣布因为健康问题不竞选连任。目前3个热门接班人都出生于中国，在中国接受教育，这个意味着下届特首将第一次由不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人担任。据澳门电台报道，热门人选之一是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，他已经表示会参选。岑浩辉7月25号曾经率领澳门法院代表团赴北京，和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。岑浩辉生于广东，在1986年移居澳门，1999年12月获任终审法院院长。另外2个可能参选特首的，分别是现任政务司司长张永春和保安司司长黄少泽。其中张永春生于北京，黄少泽生于广东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指，中共建政以来就常用这个套路，会指派干部南下，因为认为来自北方的官员更加理解中共中央精神。今次如果在澳门指派非本土特首成功，日后或者会抗及香港，违背中共当初接收香港主权的时候承诺的港人治港。大米是日本常见的主食，目前供应陷入短缺。日本社交媒体上边缺米、买不到米等关键字的搜杀明显增加。据日本放送协会22号报道，日本全国缺米，福井市丰卷町一家农会在8月10号左右，白米就通通销售一空，连去年产的白米都缺货。在农会工作的上野成表示，白米销售一空这样的事还是前所未闻，真是吓了一惊。不过上野成亦表示会尽可能地入新米，等民众可以安心购买。近来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日本网友抱怨买不到米，有人说工作地点附近的超市没有米了，只有卖糯米，就连糙米亦都缺货。有人抱怨一直在吃面，周围都找不到米，去超市看到矿泉水和米的货架都是空的。日本媒体总结说，短缺的主要原因除了去年高温缺水导致稻米减产之外，还有大量游客涌入日本带动大米消费，还有之前日本发布巨大地震警报掀起一阵囤米潮。目前已经有超市规定消费者一次只能够买一包大米。西班牙多地严重干旱，东北部加泰隆尼亚大区更是因为连续3年大旱，水库储水量只剩下1到2成，连首府巴塞隆纳最近都被限制用水，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，粮食、橄榄油的供应受到威胁。据《每日邮报》8月22号报道，加泰隆尼亚已经紧急发布限水令，限制民生用水，农业灌溉必须减少 20%，禁止公园陆地淋水，连私人游泳池都被关闭，部分地区居民甚至只能够排队领政府发的樽装水。加泰隆尼亚承认面临史上最严重的干旱。 巴塞隆那、都会区和加泰隆尼亚东半部供水的系统到2月只剩下 16% 的储水量。限水令冲击夏季旅游业，因为西班牙游客消耗的水量比居民更加多，不少欧洲的游客改去南欧度假。西班牙的地形导致雨水容易流失，水资源难以保存，大旱令到粮食产量下降，更加令到橄榄的产量锐减 50%， 橄榄油价格飙升。根据欧盟统计，橄榄油价格在过去一年内上升 50%。 西班牙农业部的数据就显示，在过去五年当中，西班牙橄榄油每100公斤售价上升了 2.4 倍。六名出逃海外的前北韩高官最近透露，在北韩核心阶层当中积累了大量对金正恩体制的反感。南韩朝鲜日报22号发表专访，其中原北韩外交官李智焕批评说，北韩很多人被饿死，但却为金家进口食品和奢侈品花费巨额的外汇，我们的处境太悲惨了。李智焕透露，经济困难、管制加强都令到百姓累积不满情绪，北韩的社会就好像一个高压锅，只要内部或者外部冒出火花就会瞬间爆炸。如果北韩人看到南韩的电视剧，接触到外边的世界，认识就肯定会改变。李智焕在2019年从欧洲出逃，金哲曾经是内阁高层，他透露北韩亦有反抗，当时金正恩将东海和西海的渔业权卖给中国，却又说要给人民吃到更多的鱼，下令鼓励网商养鱼，这个引发干部和居民的抗议。国家保卫省出身的申成芬说，曾经有同事表示，只要南韩国情院给$100,000，自己愿意提供任何情报。虽然同事讲到好像开玩笑，但不能够只是当笑话来听。这几位脱北者都透露，官员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假装忠诚，对金家政权的支持早就崩溃。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，多谢你的收看。